上下五千年第128集，北魏的分裂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，曾经两次调动大军攻打南齐，由于南齐居民的抵抗没有胜利。公元499年，南齐派兵攻打北魏，魏孝文帝带兵去抵抗，打退了齐兵，但孝文帝也病死了。魏孝文帝死以后，魏宣武帝即位，北魏就衰落了。到了魏孝明帝即位，因为年纪太小，由他母亲胡太后执政。胡太后是个专横奢侈的人，她十分相信佛教，认为佛法能减轻她的罪过。她在皇宫旁边造起一座气势宏伟的永宁寺，寺里供奉的佛像有用金子塑的，也有用白玉雕的，高的一座有1丈8尺，寺的旁边又建造了一座高90丈的9层宝塔。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风吹动塔上的铃发出的声音，十里以外都听得到。寺里有1000间僧房，都用珠玉锦绣装饰，叫人看了眼花缭乱。据说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，像这样华丽的寺院还从来没有过。从宣武帝到胡太后，还在洛阳龙门开凿石窟，建造佛龛，前前后后开凿了24年，花了80多万人工。现在洛阳的著名龙门石窟就是从那时开始开凿起来的。由于北魏以前几代国力强盛，统治阶级搜刮了不少财富。有一次，胡太后偶然到库房去看，发现那里积累的绫罗绸缎多得用不完，就想出一个主意，下命令叫贵族大臣都到库房里来，把绫罗赏赐给他们。他规定个人凭自己的力气拿得动多少就拿多少。这些贵族大臣都是些贪得无厌的家伙，吵吵嚷嚷的都想多拿一些，可是他们平时养尊处优，哪里拿得动许多绢匹。尚书令李崇、张武王元荣两个人背了一叠绢，累得汗流浃背，刚迈开2步就连人带绢跌倒在地上。李崇伤了腰，袁荣别了腿筋，都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叫疼。胡太后看了，派人把他们两人背上的绢匹全都夺了下来。两个大臣偷鸡不着18米，一个揉着腰眼，一个拐着腿，一步一拐空手出了宫门。宫里宫外的人看见了，都笑得前俯后仰。有胡太后带头，下面的贵族豪门也互相比阔气。西晋时代不是有大富豪石崇吗？北魏的河间王元琛也要学石崇的样，他特地邀请贵族大臣到他家宴会。宴席上用的石器，有水晶杯啦、玛瑙碗啦，都精巧华丽的出奇。元琛还请大家参观他的堆满金银绸缎的仓库。后来大家到他家的马厩一看，发现喂马的石槽也是用银子打的。元琛一面领着大家看，一面对张武王元荣说，大家都说晋朝的石崇最富，我不恨自己没有见到石崇，只可惜石崇见不到我呀。元荣从元琛家里回来，觉得自己比不上元琛家富，懊恼的3天没有起床。北魏的皇室贵族这样穷奢极侈，当然得向百姓穷凶极恶的搜刮。人民忍受不住，终于起来反抗了。那时北魏在北方边境设立了6个镇，派了将士防守。公元523年，沃野镇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首先带领兵士杀死镇将，发动起义。其他5个镇的兵士也纷纷响应，反对北魏的起义势力越来越大。由于北魏勾结北方的柔然族人共同镇压，6镇兵士的起义失败了。北魏政府为了防止6镇兵民的反抗，把起义失败的6镇兵士20多万人都押送到冀州、并州、瀛州。这些兵士哪里肯受魏朝的奴役，在冀州又燃烧起起义的火焰。鲜卑族的葛荣率领起义军进攻瀛州，北魏政府派元荣为大司马，元申为大都督，发动大军镇压。那些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贵族哪里会打仗？ 葛荣齐军到了博野镇，就派出一支轻骑兵偷袭袁荣的大营，袁荣没有防备，被齐军杀了。袁深听到袁荣被杀，退到定州，也被葛荣的骑兵俘虏了。葛荣把各路骑兵士都合在一起，号称百万，声势浩大，准备向洛阳进军。这时候，山西秀容县有个部落酋长尔朱荣，手下有8000强悍的骑兵，专门和农民军作对。北魏孝明帝就利用尔朱荣的兵力来对付葛荣。葛荣认为尔朱荣人马少，容易对付，他把兵士在几十里的阵地上散开，准备围捕尔朱荣。想不到尔朱荣把兵埋伏在山谷里，发动精兵突击，把葛荣的兵士冲散，在前后夹击，齐军遭到失败，葛荣本人也被杀害了。葛荣齐失败后，北魏内部也发生大乱，尔朱荣和胡太后孝明帝在内乱中互相残杀，最后北魏的实权落在两员大将高欢和宇文泰手里。公元534年，北魏的孝武帝逃到长安投靠宇文泰，高欢在洛阳另立一个皇帝，就是魏孝静帝。从那时起，北魏就分裂成两个朝廷，历史上把建都在长安的叫西魏，建都在洛阳的叫东魏。